我接着讲一下这个建筑节能里面还有一块领域，就是建筑节能如何跟智能电网结合在一起来，以及建筑节能里面的现在更加前沿的一个问题，就是叫 demand response control，就是如何做到实时控制来实现这个建筑节能，通过这个负荷的这个转移来实现建筑节能。这里面包括的四个话题是。这个 smart grid 智能电网和到底什么是智能电网，什么是这个响应控制，这个 demand responsive control，还有这个如何实现的，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研究。我们来看一下，就通常来说，我们这个智能电网觉得跟建筑节能关系不大，但是自从这个觉得是这个大的这个电网上的一个事情。但是自从引进了这个 demand response control，就是响应控制，那么智能电网跟这个建筑节能变得是一个非常紧密联系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是 demand response control。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电力的一个供应全年的一个需求情况。对不起，这是8760个小时。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峰值，这是这个加州。这个全年的一个情况，峰值大概是50个 gigawatt，那么发生在这个7月份，7月24号。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大概一年只有57个小时，这字写的非常小，但是一年只有57个小时是超过45个兆瓦。就是如果这57个小时我们能够把建筑的能耗降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装机容量减少10%。57个小时花在这个一年里头，一年365天，那么其实每天这个要降低的负荷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那么这个到底如何来实现？这个就叫 demand response，就是怎么样去 response to the grid。因为通常传统上建筑用能是根本不知道电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电网也完全不知道建筑用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个是。互相不相关的，但是智能电网导致了这两个事情变得是相关的，因为智能电网支持了我们这个信息的这个互通。那么这个 demand response 就是想如何通过这个智能电网和这个信息的互通来实现节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峰值这些小时到底都是用在什么地方，就是把这一天拿出来。比如说，这是2000年，这个峰值发生在8月16号。你拿出来，你会发现，红颜色的是这个叫 commercial 的 AC，大概是，绿颜色的是 residential 的 AC，就是这个商业楼宇的空调系统和这个住宅楼宇的这个空调系统占的这个能耗，大概是在峰值的占到60%。所以，如果空调能够实现，这个节能的话，那么可以。实现这个很大一块的节能，不是60%，对不起，30%，这个总坐标不是零。那么如何来这个 implement 这个 DR？因为这个不单牵涉到技术，还牵涉到法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今天讲这部分内容是的确是比较前沿，在中国还没有，但是我想这个以后这个中国也会渐渐有，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个是左边这部分是这个 energy storage 的一个情况，就是energy storage 和这个 grid，就是能源从这个网上怎么样一点点被输配过来。右边是这个能源的这个使用，那么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stakeholder，我这个列一下，比如说这个 policy maker，怎么样把这个结合在一起，定什么样的价格。对，但对于我们这个影响最大的叫 aggregator，就是从 stakeholder 里面从上往下数第这个四个叫 aggregator，这叫集成商。集成商有的时候大家叫虚拟这个电厂，或者叫 virtual 这个 power plant 虚拟电厂。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做的是把很多很多栋建筑结合在一起。那么当这个电力供应发生短缺的时候。那么他把这些这个集成在一起的这些建筑呢，让他们一起，通过这个响应控制来实现这个负荷的这个降低。那对于电网来说，它就相当于是多了一个电厂。 这个道理是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它的盈利模式也是这样，这个电网上这个负荷它能够降下来，那么相当于电厂，那么它问这个电网收取一部分的费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因为控制了这个很多楼宇的这个空调系统或者是用能系统，那么对这个别人要给出一定的补偿，那么中间呢赚一个差价，这个实现成 aggregator。这个是响应控制的支持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仔细看，全年这个57个小时发生在哪里，你会发现大部分发生在夏天，大概是12天，最热的这12天，最热的12天里面一天差不多3、4个小时，如果这个时候能把负荷控制住，你可以把全年的这个匹配做好，可以非常显著的降低这个整个的这个装机容量。那么这个呢是加州的一个电网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用这个 CPP High Price 和这个 Moderate Price 以及这个 Non CPP 的这个 Day 的 Rate 来 compensate。这个总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你sign up 这个 program，你去签这样一个协议，在这一年的12天，每天大概有3个小时，在高峰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签这样个协议，这个3个小时给你36个小时给你定一个非常高的电力价格。当然，全年其他的时间电力价格可以这个相对便宜。那么，全年这个其他8760个小时的电可以，比如说这里头给你个例子是补偿你这个0.5个美分，在这个其他所有的这个时间。然后那个这个峰值的部分呢，把这个电价一下子从原来的1毛钱变成了8毛钱，涨了8倍。但是你只关心36个小时，啊。那么这个是技术上如何实现？技术上是这个，因为现在有了智能电网，这个 utility 和这个 ISO 能够把这个数据这个传播出去，播到网络上。那么到了这个网络上之后呢，这个对于每一个 individual 的这个建筑，它去听这个信号，听这个信号，然后送到这个空调系统里头。但是控制系统里头往往这个难于实现，这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控制系统它有不同的这个通讯模块和通讯这个 protocol，所以从顶层往下头很难。所以现在大部分做的是用这个，我们这里用的是 clear box，它是用这个 dry contact，用这个干触点到这个控制系统的最底层。那么控制系统每个控制系统自己去这个干触点去读这个信号，因为这个价格信号不复杂，通过干触点这个方式其实可以读出来。这是一个例子，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虚拟电厂，这个 Virtual Power Plant，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个盈利的？这个例子是，这些线是不同这个建筑，这是名字，不同类的这个建筑的名字。他们比如说12点到3点，和这个3点到晚上6点，就是这个白颜色的这部分，峰值的白颜色部分，是他们这个。这个降下来的这个负荷，那个每栋楼都降一点，但是合在一起就可以降很多。这个是降了好几个这个 megawatt，那么对这个电网就会形成贡献。当然你会问，这个每栋楼里头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有一套控制系统去听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电力的这些价格，如果碰到这电力价格非常高的时候，这36个小时的时候，这每栋楼都做什么了呢？这是这个每栋楼做的这个事情，这个大概分3类，最右边这类叫 lighting shed，就是这个照明系统的这个控制，那把一些不重要的这个照明系统关掉，把一些走廊，或者是比如说类似的是这个喷泉，这个本质上就是把这个动力系统关掉，那么。这个左边的这2类呢，是控制这个空调系统这个控制。空调系统一种办法是控制温度，把这个室内的温度调高一点；还有一种办法是把这个冷水机组或者是风机、水泵，把它们的速度或者是个数关掉一些。那么通过这个来实现。当然你会想，这个会不会对这个舒适度以及这个温度发生影响？当然会发生，但是因为房子本身有非常大的热惰性。这个有几千吨的这个上万吨的这个钢筋混凝土，所以这个如果这个 demand response 的时间非常短，是可以这个熬过去的。 还有当这个比如说摄氏温度只是改变了两三个摄氏度，这个人的这个舒适的感觉没有那么的强烈，没有那么的明显，那么这个对电网也是有贡献的。这个是 popularity，就是到底这个，就比如说这个例子是40个这个 site，到底他们都分别用了哪些系统？用的最多的是 global temperature reset，就是这个全局的这个温度重设，整个楼宇里面的所有的温度重设，这个比如说都往上提2度或者3度。那么这个也现在被写到了这个建筑规范里头，新的这个。ASHRAE 的这个建筑规范，或者 California 2024的建筑规范，把 Global Temperature Reset 全部都编到这个控制系统的这个基本要求里头。这个也是为了支持这个 Demand Response。我们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温度重设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因为这个是最 popular 的一个系统，或者一个控制方式。我们先看左边，左边是传统的，平时是90度。在这个运行的时候，比如说早上7点到下午6点是74度，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方式。九十度，它写的是90度，但本质上是指的是系统关掉，那么室内温度是多少就是多少度。但是更科学合理或者更节钱的办法是右边的，它是早上4点钟就开，开的时候先开到69度，这个是华氏，69度就相当于18度左右。那么到了7点，人们来上班的时候，它在人体热舒适的下限开到71度，这大概是20度到21度之间摄氏的话，一直到12点。那么到了下午12点到6点的时候，开始把温度提高，因为12点到6点的时候是峰值出现的时候，就是电力的价格是正常的，比如说是8倍的时候，当然这只限于12天。这个 discharge。从71度提到76度，提高了5度，但是由于你前面遇冷，所以真正的这个舒适温度在下午的时候，这个高点也就是达到76度，这个低点是71度，平均的话跟以前74度差别不大，但是这样动态的控制的方式是可以实现节能，因为早上的时候这个系统这个效率比较高，电力价格比较便宜，这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测试，因为这个。这样的系统或者方式在加州这个得到了这个全面的推广，所以在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建筑，这个做了很多测试，那么这个节能的量其实非常的大，那个就是峰值的这个符合这个变化非常的大，这个是不同的室外气象温度，从85度到113度，非常冷不是那么热到非常热，其实都可以用，包括不同的建筑的 structure。那这是一个例子，这是这个建筑的一些图片，但是我们看右边的这个图表，这是24小时的这个全楼的这个负荷，这个深红色的是这个正常运行的情况，那么浅红色的呢是调峰之后运行的情况，他做的事情就是早上0点到这个早上6点，他就把空调开了，开到68度，比较低的一个温度。那么人们来上班的时候呢，把它开到70度，也是偏低，但是在人体舒适的可接受范围里头。然后到下午之后调到78度，就一下子下午时候调高了8度。那么这个实现的是峰值的转移，就是下午这一大块空白的地方，从下午移到了这个早上。下午可以把这个楼是比较极端，是空调系统可以做到整个下午4个小时空调系统，这个冷水机全都是关着的。这是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一个不是那么这个 heavy mass building，就是这个如果房子非常的热惰性非常的大，非常的 massive，这个转移的非常多，但是浅的时候转移的会小，但是也会有。你看这个也能看到，这个两个峰值，这个 load 发生这个漂移。这是不同的办法来设置这个下午这个温度，也是一样可以事先看到这个漂移。这个是非常热的情况下，一样，我还是看到这样的漂移。当然，你可能关心这个舒适度的情况，所以当时做了非常仔细的这个 survey，来判断对舒适会不会有影响。这部分就跳过去，这个影响不是很大。那么对于研究来说，还有一块就是如何来预测，因为你在 做这个温度重设，在调整温度的调整这个去了的时候，你往往不知道它的后果是怎么样，可以省多少。那么这个做了一系列这个软件，这是这个软件的一些内核的一个情况，这是 Energy Plus 做出来的，因为它可以比较好的这个模拟，这个空调系统，以及这个建筑的这个热惰性，这是内核部分这个空调系统。那么没有选择 DO2，我选择 Energy Plus 一部分很大的原因也是 Energy Plus 做这个热惰性部分这个分析算得更准，因为在 Energy Plus 的模块里头，每一步算的都是真实的这个室内的温度，就是 true temperature，因为它是把 system 和这个 load 混在一起算的。那么 DO2 里头呢，它一般是用一个 reference temperature 去算，算完之后再进行修正，修正的时候就把这个热惰性给丢掉了，热惰性引起的这个能耗的这个变化给丢掉，所以它不如 Energy Plus 算的更准。这是这个软件的情况。这是软件可以其实非常非常精准的模拟这个动态的这个负荷变化。这是动态的这个制冷的，大部分是因为制冷引起的负荷变化。除了这个开机部分没有办法捕捉到，一个调好的一个模型，其实这个初始的这个数据可以抓得非常的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背景，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加州，通过智能电网来实现这个建筑的这个峰值的这个转移来节能之外，那么即使没有智能电网也可以用。这是在这个费城的一个房子，大家可以看到这房子是个老房子，所以热惰性比较大，因为这个墙体都比较厚。它做的也是通过这样调风。调风因为峰值会引起这个 demand charge，就是这个容量费用，每年这个容量费用给降低了，因为调风之后，你这个夏季的这个峰值容量可以变小。它做的事情也是这个 pre-cool 这个 building 到70度，然后这在每天下午的时候峰值出现的时候调到78度，这个一年也可以省这个10万美元的样子。那么这付出的成本也非常少，只是这个温度的重设。这个是这件事情，就是 demand response，当然在中国还没有开始。那么这个为什么我说未来会发生？因为这个在03年、04年的时候，在美国也是没有，但是这个增长的非常的快，到了这个10年的时候，达到了这个10个 gigawatt，那么现在将近达到20个 gigawatt，就是25%。到这个40%的这个电力，其实都实现了这个 demand response control。这是建筑节能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方向。我们这堂课所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建筑节能侧重点，都是在过去的话都是叫 daily energy efficiency，就是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你建筑节能做好了之后，就永远是这个节能下去了。那么，但是这个时间持续性随着这个控制系统这个反应的灵敏度的提高，那么会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比如说这个提到 time of use energy，就不同的时段用的 energy 是不一样的。那么节能也是要节在最有价值的这个时段上。那么未来也是渐渐的到这个 DR，到这个 peak DR，到这个 load management，到这个real time 这个 DR。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我来这个建筑节能，我来总结一下这个建筑节能。我们从现在讲，讲了这个建筑节能讲了这么久，就是总结一下我们这门课这个内容。如果总的来说，建筑节能，分成这个各种技术，还有各种手段。总的来说，我们汇总的话是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复合节能，像我们说的维护结构的改变、遮阳，从根源上解决这个建筑这个能耗；还有一部分是用能设备和效率的这个节能；第三部分是这个用能设备是包括比如说空调系统、包括输配系统、包括变频改造；第三部分是能耗，就是这个用能时间和强度的节能。这包括控制系统，包括设定值，包括人员感应。那么围绕这一切的呢，包括我们课程中提过的这个基线分析，如何确定一个楼宇的基线在哪里，以及 这个这个管理上如何做这个合同能源管理等等，以及做如何做这个绿色建筑这个评定等等，这是围绕着这三部分，所以技术内容大概就是三部分，所以这个是整个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解决一个总结。但是这个我想最后给你们的一个 message 是关于这堂课的一个 message，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建筑节能，或者为什么说建筑节能非常的这个重要。比如说我们这个食物每天也会发生浪费，比如说我们这个衣服每个人都买很多这个衣服穿不上的衣服，但为什么建筑节能作为一个公共问题来提出来？这个本质的问题是，这个建筑节能会要节能，这个能源是带来污染的。这个吃饭没有人认为你这个今天吃一只鸡，第二天不能再吃，这个、政府也没有管你。但是能耗大家会管你，这栋楼如果这个能耗偏高，大家会让你做节能改造。这个本质的原因是能源会带来污染。那污染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二氧化碳的问题。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张这个图，这个是这个海平面的一个情况，这是今天的这个情况。当然，如果是我们这个继续按照今天这个发展的方式，那么包括这个最近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刚刚超过这个400个 ppm，那么下去之后，比如说到2米，那么这个整个苏北就没有办法再这个生活，那么上海岌岌可危。那么到4米的情况下头，这个上海就也没有办法，一直到南京，这个我们长三角这个所有的精华都不存在。但是这个4米，从今天来看，按照我们这个目前这个趋势，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达到。当然是在100年、200年之后了，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我想用这个图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课，主要的目的想告诉大家，这个建筑节能首先。建筑能耗是占所有能耗中最大的，也是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最大的。那么建筑节能就显得突出的这个重要。那么做所有的这一切，本质上是为了我们自己有这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好，谢谢大家。